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我是李崇恩。今天呢，来到旧约历史书二的第十八讲了。之前我们刚完成的课堂呢，谈到哈犹大百姓被掳之后，被掳时期他们的生活、社会、文化还有宗教信仰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了一个描述，成为呢一个了解被掳回归历史的背景。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哈来谈谈犹大被掳回归的这段的历史，在圣经历史书卷当中有什么的背景的资料，我们来认识和了解，建立一个大概的一个的印象。往后呢，当我们进入具体的讲解三卷的被掳回归的历史书的时候呢，有更好的了解的基础哈。那三卷书分别呢，就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和以斯帖记。今天谈到被掳回归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作为引言。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被掳还是回归，这一切呢，都是神计划的成就。犹大国在主前586年亡国，第三次被掳巴比伦，那么呢，就正式展开了犹大王国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国家的这样的一段的历史哈。这样的被掳呢，之前有神的预言，也是对百姓的一个的惩罚，一个的警告。被掳之后的回归呢，就是从前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可以重新回到犹大地自己的家乡居住重建。被掳与回归，其实这一切历史的进程呢，都是在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当中，也应验了神借着先知所发出的各种的预言。犹太人被掳期间，先知的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百姓啊跟神的关系呢出现了问题，很需要先知呢作为中间的一个代言人，传达神的信息，勉励百姓呢重新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而在被掳和回归时期，先知的工作呢特别的活跃，神对那些犯罪的百姓呢一直都是有怜悯、有恩典。就是在亡国之前，神已经差派了众先知警告百姓不要违背神的律法，否则呢是会招来神的惩罚的。后来呢，先知们的预言呢果然应验了，无论是被掳无论是回归，都是在神的旨意当中，证明了神就是历史的主宰，犹大国的命运呢一直掌控在神的手中。说到被掳和回归期间的先知呢，就包括有耶利米、以西结、西班牙、纳洪、哈巴谷、但以利等等。而接下来呢，崇恩就想特别哈挑选出被掳时期有三位，信息量比较多、预言的内容也比较重要的几位的先知呢，做一个的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从先知还有先知的信息呢，可以明白哈被掳时期的那个历史的情况还有背景。至于良院的同学、弟兄姊妹想更多的了解其他先知的一些预言呢，一些的生平啊和历史的关系等等呢，这个呢，大家可以继续去参考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的这一部分。这三位啊，要在今天来简单介绍一下的先知呢，分别是耶利米、以西结和但以理。让我们先从耶利米说起哈。 耶利米出生在祭司家庭，年幼的时候呢，已经被神所呼召，代表着神向犹大百姓讲话。在众多的先知里呢，他的命运，他的际遇呢，可以说是最悲惨坎坷的，一生都是很孤独的，孤单的去传讲神的信息，但另一方面又被犹大百姓所厌弃。耶利米是一位生于忧患的先知，而在被掳期间呢，他是一直留在犹大境内，跟被遗留下来的老百姓呢是一起生活的。不过后来奉派作为犹大省长的基大利被刺杀之后呢，在犹大地哈就有大批的民众逃往埃及去。这个时候呢，耶利米也被人呢强行带到埃及，而最后呢是死在埃及的。先知耶利米所代言所宣讲的信息呢，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宣告审判和悔改。在犹大国灭亡之前，耶利米已经发出了警告，希望犹大百姓呢认罪悔改。百姓的主要罪行呢就是敬拜偶像，得罪神，因此呢带来了惩罚。神兴起敌人巴比伦攻击犹大，先知呢还预言过耶路撒冷城将要被敌人围困，圣殿将要被拆毁，犹大百姓因着战争失衡遍地，犹大将被巴比伦掳去70年。耶利米就是这样忠诚地传讲神的话语，却不被百姓所接受，也因此呢曾经两度被囚禁起来。除了宣告审判悔改，耶利米也预言回归的信息。耶利米书29章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说明了被掳的百姓不会很快就归回，他们首先要在巴比伦安顿下来，娶妻生子。另外犹大百姓也不是没有了妻的继续寄居外邦，因为耶利米书29章10节预言70年后百姓就要回归犹大地。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而这些预言呢后来也一一应验了。继续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以西结先知他的工作。以西结呢本身是祭司，是耶利米同时代的一位先知，但他比耶利米年轻，所以相信呢曾经在耶路撒冷呢也听过耶利米所宣讲的预言。以西结呢是跟百姓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本身就属于被掳的先知。神并没有遗弃他的百姓，他派以西结在被掳的民众当中来传讲信息，勉励他们要有盼望。以西结先知是一位相当特别的先知，不但用口传讲神的话语，神呢更叫他借着异象和一些比较奇特的行动行为呢来表达出神的预言。这些比较特别的就是用身体行动来传讲的方法呢，也真的让百姓对神的话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西结的信息主要呢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谴责犹大百姓的罪恶，并且宣告神对罪的惩罚。第二部分呢就是在犹大沦亡之后宣讲的信息的内容了。而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对绝望中的被掳的百姓宣布神的安慰和神的应许，表明了神并不是永远弃绝他的子民，犹大人呢最终呢必蒙复兴的，而且要回到故土重建家园。神只不过是使用巴比伦作为管教犹大的工具，为的是使百姓认识到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犹大百姓呢当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就不会遭受亡国之苦，但是以西结的信息呢主要就针对这一方面错误的观点而发出的，特别强调个人的责任很重要，任何个人的罪恶都是无法推诿的，就是因为犹大百姓他们所犯的罪导致了神的荣耀不再临在于耶路撒冷的圣殿，也是神容许巴比伦人来毁坏圣殿的。谈过了耶利米 以西结，我们再来说说但以理哈。但以理呢是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在早期约雅敬王的年代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由于他很有学问，得到君王的欣赏，能够在异国朝中呢担任要职，不但在巴比伦时代受到器重，后来呢巴比伦衰落了，被波斯所取代，但以理仍然可以在波斯朝廷中工作。由此可见但以理呢是怎样的受到外邦君王的重用哈。但以理在异教的国家里依然坚守律法，没有拜偶像，所以神眷顾他，赐给他聪明智慧，能够为君王来解梦。但以理在被俘虏的日子当中仍然是勇敢的为神来做见证，是犹大百姓的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呢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分析，犹大百姓之所以在外邦统治之下仍然可以受到礼待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着但以理在异国的朝廷工作有出色的表现，而且呢他信靠神也产生了美好的见证，受人的尊重。但以理呢虽然被列入先知的行列，但他并不是被神呼召向百姓传讲信息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但以理是一位外邦朝廷的官员，由于他敬畏神，所以呢神就给他异象，显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特别啊是历史转变的那些重要的阶段。但以理书中呢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当中包括了不少神的启示，还有关乎列国的预言。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书中的信息呢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载了但以理在巴比伦的生活和见证，第二部分呢就讲述但以理从神所领受的几个异象，这些异象带给犹大百姓安慰的信息。异象的内容呢大概意思就是世界上的列强国家常常犯罪拜偶像，虽然会有短暂的荣华光辉，但当神的国显现的时候呢他们都要灭亡。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强国互相的斗争，互相残杀，最后他们的结局呢是同归于尽，但神的公义却永远长存。当时候满足了，神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度，显明呢他是掌管人类历史还有列国命运的主宰。从先知的信息我们看到神仍然深爱着那些呢悖逆他的百姓，从来没有放弃他的选民，还不断地差派先知在百姓中间来工作。先知的这些预言呢一一应验，说明了神确实是掌管历史的神。当犹太人被外族统治了差不多70年之后呢，这个刑罚的日期满了，那神就让犹大百姓可以归回家乡。
如果说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是激励最多人侍奉主的宝贵经文，绝不过分。使徒保罗在层层周密的思维下解说因信称义和福音的大能以后，便呼吁说，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侍奉。
刚才主要谈过几位被掳期间的先知，他们主要的信息的内容，帮助我们呢对这个时候啊神的工作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接下来呢我们说说就是呢在犹大百姓被俘虏的期间，外面的世界周围的政治环境的种种的变化。当犹太人被巴比伦俘虏的时候呢， 波斯帝国呢就慢慢的兴起，而且对巴比伦呢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影响到巴比伦在世界上的领导的地位了。主前大约559到530年这一段的期间，古列大帝继任成为了波斯王，他就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势力，波斯的军队呢也四处去征讨，好些跟巴比伦原本是结盟的国家先后被波斯所打败，所以呢这个时候哈，巴比伦呢也被孤立起来。当时的巴比伦王拿波尼度一方面呢要应付外敌，另一方面呢国家里面又有人发动政变要推翻他的政权，巴比伦呢可以说处于内忧外患的这样一种的情况中。最后大约主前539年，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波斯在主前五世纪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领土的范围呢从爱琴海一直伸展到印度。犹大百姓从前是被巴比伦所管制，但巴比伦灭亡之后呢，他们就转而受到了波斯的统治，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到犹大来重建家园呢，也就是发生在波斯开始统治的时期。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记载了波斯王古列颁布了一个谕旨，他向所有被掳的犹大百姓发出了一个呼吁，邀请他们可以回归犹大的故土。而在之后的两次回归当中呢，领导人以斯拉和尼西米都是先得到了波斯王的批准，然后呢才可以回归犹大地去进行有关的工作的。在这个回归的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哈，百姓有不同的反应，有愿意回归的，也有不愿意回归的。先说说不愿意回归的犹大的百姓吧。在古列王发出了这个谕旨的时候呢，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呢已经前后呢居住了70年的时间。过去国破家亡的这些的耻辱呢，在一些人的心中已经被淡忘了，生活好像都安顿下来，甚至有些犹大人呢都变成了名成利就的商人过着呢相当舒适自由的这样的生活。相对来说呢，反而犹大的地方他们的故乡呢是贫穷的荒凉的，百业待兴，这个时候选择留在巴比伦的这个地区呢，生活会更舒服，发展的机会也更多，因此呢并不是有太多的犹大的百姓呢是愿意回国的。至于愿意回归的犹太人呢，他们热切地等待着这个重建家园的时间，无论在被掳的地方生活看来怎样的安乐，他们在巴比伦呢始终都是亡国奴的身份，亡国所带来的羞辱还有那种心灵的痛苦呢始终是不能忘怀的。这个时候神也亲自地感动了一批犹太人的心，他们甘愿放弃在巴比伦在波斯的这种安逸的生活，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破落的犹大地进行重建。这个时候的回归重建不单是重建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个城市，也因着犹太人本来是神的选民，所以呢犹大地的重建呢也象征着神的子民再度的被建立起来，重新站起来荣耀神，也证明神的信实，神的慈爱。我们继续简单的说说三次回归的情况哈。第一次回归呢是由舍巴撒所带领的，时间是古列王元年，就是主前538年，那时候呢波斯刚征服了巴比伦。有关这个让犹大百姓回归的经文呢可以在以斯拉记一章看到，当时的古列王下了谕旨， 古列在登基的第一年发了谕令，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回国，也呼吁他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又从国库负责一切的费用。古列又劝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在经济上支持回归的人。他也把以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夺的金器银器全数归还给犹太人，帮助他们进行圣殿的重建。这一次第一次的回归呢，是由称为犹太首领舍巴撒所率领的，回归的共有42000多人，还有呢7000多个仆婢，那这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哈，加起来呢差不多50000人，但是相对来说呢，仍然居留在巴比伦的人数呢也不少。他们这一次回归首要的工作呢，就是重建圣殿，恢复敬拜的生活。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领导百姓修建圣殿，首先是设立祭坛，恢复定期的祭礼，然后奠立圣殿的基础。后来他们受到撒玛利亚人的骚扰，而很多犹太人呢又自顾重建自己的家园，做自己的耕种，所以建殿的工程就完全的停顿。16年之后，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百姓恢复建殿，但这个时候犹大所属的亚巴纳哈拉省的省长就曾经怀疑犹太人擅自建造圣殿，所以写信请示大利乌王。而后来当他们知道犹太人确实有君王的谕准之后呢，也就停止了攻击，甚至按大利乌王的吩咐在经济上帮助犹大的百姓。4年之后，大利乌王第6年，主前515年3月，耶路撒冷圣殿终于重建完成。第二次的回归呢，是由以斯拉所带领的，时间是在80年之后，就是亚达薛西王7年，主前458年。有关的经文呢，可以参考以斯拉记的第7章。第一次回归呢，跟第二次回归呢，中间相隔了大约80年的时间，与圣殿的落成呢，就隔了58年。那是亚达薛西王的第7年。第二次回归呢，是由亚伦的后裔以斯拉率领的。亚达薛西王恩准他归回犹太进行改革的工作，王的谕旨给了他很多的方便，他可以率领同胞回国，他也可以从留居波斯的犹太人和朝廷的官员得到金银来帮助重建。第三方面呢，他可以从亚巴纳哈拉大省的金库支取钱购买圣殿献祭的祭牲。第四，他还可以在犹大地指派民官执行耶和华的律法，对犯罪的人呢有生杀之权。第二次回归呢，这一次归回的只有1700多人，比第一次少了很多。以斯拉回归的主要工作是在国内实行改革，整顿百姓的宗教生活，从社会方面和属灵方面教导建立百姓。而当时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呢，就是犹大百姓跟外族通婚的这个问题。至于第三次的回归呢，就是由尼西米所带领的，时间呢就是第二次回归的13年之后，就是亚达薛西王的第20年，主前440年。经文呢可以参考尼西米记的第2章，说到这个回归的一个背景情况。尼西米回去的主要目的呢，是要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因为在第二次跟第三次回归之间，有撒玛利亚人上奏奏请波斯王亚达薛西阻止犹太人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呢，王呢就曾经下令停止了修建的工作。尼西米本身呢，原来在波斯是王的酒政，相当得到王的宠信的，所以呢，王就下诏书给官员赐尼西米一条通行无阻的道路，也供应重建所需的材料，差派军长马兵护送尼西米回去。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一次回归的犹太人呢，数目应该是比较多了。 那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首先秘密的巡视了城墙，然后召集耶路撒冷的首领，讲出他的计划。按照尼西米的分工计划哈，一方面继续建造，另一方面呢又有担任守卫的安排。这个重建工作呢，最终在52天之内呢就完成了。本来尼西米建造城墙完成了之后呢，他就应该回到波斯恢复原职，但可能是尼西米在向王发出要求吧，王呢就让他继续留在犹大当省长。这个时候尼西米就劝导在犹大地的富有人家呢，不要欺压欠债的同胞，也要归还之前所夺去的田地和财物。尼西米本人以身作则，不收取省长的俸禄。城墙完工之后，尼西米也定下了看守城门的措施，然后他又做了第二次的户口调查，把一些百姓迁移到荒凉的耶路撒冷。说到信仰方面，耶利米重申神的律法，并且带领百姓来认识并且遵行神的律法。在尼西米当省长12年之后，他曾经回到波斯述职做报告，一两年之后呢，又重新的得到批准回到了犹大。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发觉当地百姓对神的律法呢也真的越来越松懈，所以呢他首先就把非法住在圣殿里的人呢赶走，又严厉的命令百姓要遵行十一奉献。然后尼西米又下令在安息日关闭城门，设立卫兵，严禁买卖，要犹太人重新的来重视并且谨守安息日。最后尼西米也再度的处理了犹太人跟异族通婚的这样当时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关被掳归回这一段历史一个简单的背景的资料讲解呢，我们就停在这。愿神赐福保守同学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是全地。